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八课，在这个段落里面是第二章的一到四节，这段的主题是合一的劝勉，还有表现。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那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合一的基础，是在二章一节。那出现在二章一节的最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就是所以。所以这个字呢，是要表示这个段落，就是二章的一到四节跟上个段落的关系。上一个段落所指的就是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合起来，它的意思大概是可以这么说的，就是既然你们应当过一个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你们必须做到意念相同等等等等，也要顾别人的事，结果就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在二章一节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出现四个若，可是我们的和合本只有翻出一个若，那它并不是表示一种假设的情况，那也不是表示怀疑，而是要表达一个肯定的叙述。因此呢，若这个字可以了解成既然。那如此一来，二章一节就可以做既然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既然爱心有什么安慰，既然圣灵有什么交通，既然有什么慈悲怜悯。在这四个句子当中，第一个是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那这里的劝勉这个字跟下一句的爱心有什么安慰的安慰，这两者的意思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两者的用字都有劝勉安慰的意思，两者的意思可以用鼓励这个字所涵盖。那么要了解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这句话的关键是在这个片语当中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指信徒是基督的身体，他们的生命是跟基督连结并且相交。因此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要表示信徒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连结，与他相交的时候所得到的鼓励跟安慰。这时候的信徒所得到的鼓励跟安慰就有力量使他们能够坚强起来。第二个句子是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片语可以做由爱心产生的安慰，但是问题是这个爱心是谁的爱心呢？是保罗的，是其他信徒的，是基督的，还是神的呢？如果这一节是牵涉到三位一体神的工作，那么这个爱心就是神的爱心，所以前三句就是基督的劝勉、神的安慰以及圣灵的交通。如果是如此的话，这句话就是爱心有什么安慰，就可以做从神的爱所赐下的安慰。第三个句子是圣灵有什么交通，那这句话的原文直译是若有什么灵的团契，那这里的灵当然是指圣灵，而 交通就是团契相交的意思。整句话来看，圣灵有什么交通，就是指腓立比的信徒和圣灵有团契。从以上三个句子的含义来看，最接近这一节的平行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3章13节，在那个地方提到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感动，它的原文是团契的意思。而这样的经文就是要表示三位一体的神在信徒身上所做的工作。最后一个句子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这一句话的原文没有心中这个词，它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这里的慈悲跟1章8节的心肠是同一个字，所指的就是爱心。怜悯这个字呢，有同情或者是连续的意思。但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就是慈悲怜悯到底是谁的慈悲怜悯呢？是人的慈悲怜悯还是神的慈悲怜悯呢？那由于如果我们往下看，就是第二节出现要求信徒顺服的命令的情形来看的话，那么第一节最后一个字，就是最后一个句子的有什么慈悲怜悯，就是指人的慈悲怜悯。那这一句话是表示基督徒在经验三位一体真神的劝勉、安慰还有团契之后，他们就可以彼此以慈悲怜悯来对待。那保罗在第一节提出腓立比信徒的四个属灵的实际经历，那这实际的经历就是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他的意思就是信徒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与他相交时所得到的鼓励。第二个就是爱心有什么安慰，他的意思就是从神的爱所赐下的安慰。第三个是圣灵有什么交通，他的意思就是和圣灵有团契。第四个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意思就是彼此以慈悲怜悯对待。2章2节所谈的就是合一的命令，或者说是合一的目标。那在第二节的原文当中，首先出现的就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但是和合本却是把这一句放在最后面。那喜乐满足的满足有完全的意思，因此喜乐满足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的喜乐，它的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杯子，可以承载最大的限度。我们知道从1章4节，保罗已经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身上得到许多的喜乐。在1章4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但是他的喜乐还没有完全，可能跟教会在合一的事情上面尚待努力有关系。比如说在4章2节，在教会当中有两位妇女彼此不和，因此他就在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句后面加上劝勉信徒如何来合一。在合一的目标上面，和合本列出四个句子，就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但是就文法上来看，后面两句就是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于是就成为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如此一来，第二节 在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之后，应该是只有三个句子，而不是四个。这三个句子就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这时的爱心相同以及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就是表示如何达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的方法。意念相同，它的希腊文直译是你们当想同样的事。它并不是指基督徒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都应该有相同的意见或者是看法。想这个字呢，不只是表示理性上的活动，它也是说明意志的倾向和内在的态度。这时候意念相同，就是要表示朝向一个目标去努力，因此就强调信徒之间合一的精神，而信徒所努力的目标就是福音。如此一来，意念相同可以理解为同心合意。那这种同心合意的状态会在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方面就是爱心相同。爱心相同的希腊文直译是有相同的爱心，这个爱就是指信徒之间的爱，因此就可以了解成彼此相爱。保罗才刚刚提到他们经验到神的爱，就是在第一节提到爱心有什么安慰，并且在一章九节里面，保罗为信徒的祷告的事情就是希望他们的爱心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因此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并不缺乏爱，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从神所赐下的爱来彼此相爱，如此才能够使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也是他们达到合一的途径之一。那意念相同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这一句是强调全心全意的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福音。不管是在一起兴旺福音的事工上面，或者是在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见证上面，都要朝向同一个目标来努力。保罗虽然曾经提到在罗马这个教会当中有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但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却没有这样的问题，相反的，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一点就带给保罗极大的喜乐。不过保罗仍然劝勉他们在福音上继续的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以使得教会能够达到合一的理想目标。那这段经文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所讲的内容是合一的实际应用。在实际的做法上面，保罗提出两个负面的不可，以及针对这两个不可背后的问题所提出来的解决之道。第一个不可就是凡事不可结党，这是在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它的原文应该是做不要自私。那这个字已经在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出现过，并且我们也说出它的意思，就是结党的意思就是自私。那第二个不可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这句话的希腊文的直译应该是不按着虚荣。 在当时的罗马世界当中，虚荣是用来形容那些自吹自擂的人，他们得到的荣耀完全是不凭着实力的。于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不按着虚荣，或者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跟本书当中所出现的将荣耀归于神就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两个不可之后，接下来就是用正面的角度来劝勉信徒啊，应当做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新约当中，谦卑这个字是指以低微的方式来服侍神，或者是说用谦卑的态度来对待他人。至于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强，这个意思不是指优秀，这里的强原本有超越或者是超过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是指重要。在这个含义底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指把别人的需要看的是比自己重要，比自己配受照顾跟服侍。换句话说，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就超过自己的需要。因此，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并不是要求信徒不管事实如何就把自己压低，并且把别人看的是比自己优秀，不管是在任何一方面。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个反而是一种假谦卑。另外一方面，如果对这句话有正确的了解跟掌握的时候，就不会使我们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忽略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需要。因为爱神、爱人还有爱自己，同样都是属于神所看重的事。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40这个地方，就指出我们要全心的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在那段经文当中的爱人如己，就是把别人跟自己一起放在爱的对象当中。不过在那个地方的爱自己并不等于是自私或者是自我放纵。那信徒的第二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原文并没有单这个字，而事的意思就是指利益、好处或者是需要。那还有这一句的顾，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的顾，它的意思就是指留意、专注于某一种高度兴趣的事。因此在这一节所显示的含义，就不是一种被动的关心，比如说是因为别人的需要而引起我们的关心，它乃是表示我们要仔细的注意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并且在有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们。我们特别注意保罗在第四节总共使用了两次的个人，那这个个人的出现目的是要强调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不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有类似的劝勉，他在哥林多前书10:24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13:5也说，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因此关心别人、留意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的工作，就不是指那一些活跃的热心的基督徒， 或是教会的传道人的事而已，而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责任。而这样的表现，既是出于对神的爱的反应，也是达成合一的目标之重要门路。那接下来我们要对这段经文做一个总结。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劝勉信徒合一，那他分别提出了合一的基础，就是二章一节，合一的目标是二章二节，以及合一的实际的应用是二章三到四节。从这几方面的描述里面，我们大体可以整理出妨碍合一的两大问题，就是自私还有骄傲。自私呢，就表现在凡事不可结党，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以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骄傲的部分呢，就反映在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上面。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呢，合一的表现就是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第四节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谦卑就是骄傲的解药，而顾别人的事又是解决自私的良方。由此可知，教会的合一就可以在谦卑以及照顾别人的需要当中得以展现。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保罗在这个段落当中，他的主要的诉求点是教会的合一。按照保罗的观点，教会的合一不是指组织上的统一，也不是指教会合并，而是信徒的生命在经验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之后，就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彼此相爱、谦卑等等所呈现的和谐状态。耶稣也看重信徒的合一，当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曾经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因为合一在传福音跟见证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耶稣今天也照样的为基督的教会的合一来祷告，就如同他为门徒的祷告一样。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指出来，妨碍教会合一的罪就是自私跟骄傲。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对付这两样的罪，那么合一就不可能。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形成合一的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爱心的存在。保罗在二章二节把彼此相爱跟合一关联在一起，是极具意义的，因为爱是联系的力量，把基督的肢体连结在一起。信徒之间如果没有爱心，就不可能合一，就如同没有水泥，沙石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爱心可以化解埋怨、嫌隙跟差异，爱心就带来接纳、包容还有饶恕。这种爱常常是一般人所缺乏的，但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赐下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在体会上帝的爱之后，用爱心互相对待，而这个正是教会合一的结合剂。其次，在合一的努力当中，保罗也提醒信徒要存心谦卑。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 自卑是心理上的不健康，而谦卑不是贬低自己，而假装称自己一无是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假谦卑。谦卑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并且是完全的诚实，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原是尘土，是污秽的，是不可靠的，以至于能够全心的信靠神。另外一方面呢，谦卑也是清楚的认识一切美好的恩赐是来自于神，以至于能够在得着恩典之后不自夸，并且把荣耀归给神。因此谦卑是从对自己跟对神都有正确的认识当中产生出来的，而这样的认识完全是靠圣灵的开启才有可能。好，那这一课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